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民数记。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今天学习的民数记，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能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更加明白你的旨意，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行出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主，保守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所讲的和听的都被你来造就。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那个民数记是旧约摩西五经当中的一卷书。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序论和第一章。首先呢，先要明白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旧约圣经。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呢，往往开始都是读新约，读福音书，读使徒书信，明白这个基要真理，很少呢读旧约。旧约是慢慢的来开始读。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旧约圣经的重要性，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圣经。那我记得我在国内还没信主之前呢，就有人送我一本圣经，我就从创世纪开始读。当我读到神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的时候呢，我就把圣经放在一边了，因为我就自己给自己下一个结论，这个圣经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那我就错过了继续学圣经能够信主的一个机会。很多年以后呢，我才有机会再次接触圣经，那这就是人的骄傲了。那么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我们的信仰来说都同等重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圣经都是神的默示，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旧约圣经是在主前1400多年到主前400多年，就是前后跨越了1000年。那么新约圣经是从主耶稣那个时代到主后一个世纪，就是将近100年的时候，那是最后启示录写成。那么整本圣经跨越差不多1500多年。那旧约离我们更加遥远，而且里边的内容呢对我们来说更加的难懂，难于消化。所以说旧约圣经等于是我们吃的干粮，我们要多花时间去努力的去呢才能明白。尤其里边的一些律法呀，一些祭祀的条例呀，非常的复杂。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神会让我们明白。旧约圣经包括律法书、智慧书和先知书。那律法书呢主要是摩西五经。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民数记就是摩西五经当中第四本。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是旧约圣经的三大部分。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呢，还没有新约圣经，只有旧约圣经。在约翰福音5章39节，主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犹太人查考圣经，他们知道圣经当中是有永生的，是有福音的，但是呢当真正的弥赛亚救主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认识他，不肯到耶稣那里得生命。我们看到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有旧约的预表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三部分圣经当中，我们可以说摩西五经是最基要性的、最根基性的经文。摩西五经当中有很多的历史，也包含了很多的律法，所以叫摩西五经又叫律法书。那这些历史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代一代的历史记录下来，为什么要记录下来这些历史，花这么多的篇幅，目的是什么？那这些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是属灵的伟人，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大卫，同时呢也有一些是神所不喜悦的人，比如说 该隐，包括后来的这个扫罗王，是吧？很多很多是被神弃绝的人。那么我们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明白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神所弃绝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被神所悦纳的人。所以说我们旧约圣经对我们来说，明白福音的真理，遵行神的旨意也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用一段保罗的哥林多前书里边的一段话，我们更加能明白这个旧约圣经的重要。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第1节到第12节，我们读一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人，所以倒闭在旷野。好了，我们看到这里面说他们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人，倒闭在旷野当中，这些人是没有救恩的。那他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都是这个在旷野当中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出来的水，那他们也都过了红海，那也都吃了玛拿。但是呢，他们当中多半，其实这个多半呢是绝大多数是倒闭在旷野的，跟神的救恩没有关系的。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一样贪恋。那么记录这些人，记录这些事，放在圣经里边留下来给我们看，不是让我们读一个故事，而是让我们在当中吸取这些人的教训，不要像他们那样贪恋恶事。第七节，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他们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他们就被神被蛇所灭。我们看到这里边有 好多都是不要这样像他们那样，不要这样像他们那样，就是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都是让我们要引以为戒的。他们做这些事的结果，我们看到都是被神所灭倒闭。所以呢，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警戒，让我们要记住。然后后边又说，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第十一节很重要，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我们都属于在生活在末世当中的，记录下来这些事情，记录下这些人物，不是让我们看热闹的。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心，看这个读圣经啊，我们要跟我们自己要连接上，不是说我看了就完事了。而且呢，看这些经文是要看我们自己对照，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像对着镜子观看一样的，这些人他们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做的是不是和他们一样。写在经上这些事情，目的都是为了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最后一句12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句话更是让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很坚强很稳固，我们不会跌倒，就像这个彼得说的，别人都跌倒我不跌倒，越是这样呢，我们反而应该谨慎，越是这样的人呢，反而越容易跌倒。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对吧？他自己以为他很厉害很强。所以这一段话呢，这里边讲了好几件事情，都是我们要学的民数记里边的。比如说他说第8节， 不要行奸淫，像他们行的，一天倒闭了23000人。这里边就是在讲的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犯奸淫以后，神就击杀了他们20000多人。然后这个后面讲到他们试探神被蛇所灭，这个就是后来他们当中因为抱怨，神用火蛇咬他们，死了很多人。后来神让摩西做了一个铜蛇，就是这个事情。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在民数记里边所记载下来的。好，那我们知道了旧约圣经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建造是必不可少的，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学习旧约，我们应该花点时间读我们这个民数记。我希望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把圣经拿出来，不要只听我说，我们对照着圣经，让这些神的话真的进到我们里面来，好吧。下边是讲到了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的这个书名啊。民数记书名我们英文是 number， number 就是数字。这个名字呢，最早是从七十世译本，70个犹太人他们翻译的，把原文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语，这个版本的圣经就是叫这个名字了。然后后来有一个叫五加大译本，五加大译本是再晚一些年，是这个翻译成这个拉丁文，也是用这个名字。这是在我们宗教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翻译的版本。那希伯来文原文民数记，它的名字是在旷野。为什么叫在旷野呢？因为在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五个词就是旷野的意思。那旷野这个词在民数记里边出现了48次之多。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呢？因为整个民数记，我们纵观民数记啊，它是都是在讲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的这38年的事情。而且呢，里边呢有好几个旷野，有西乃的旷野，有寻的旷野，还有巴兰的旷野。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数字啊，这个 numbers 也是非常贴切的一个名字。因为这个以色列民族在旷野当中有两次全民的人口统计，这两次人口统计呢，是我们贯穿民数记的一个主线。第一次统计呢就是1到4章，然后第二次呢是26章，前后两次统计。那以后我们再讲这个统计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五经的名字啊，后面都有一个记，创世记、立位记、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对吧？那这个记呢是中文翻译的加上去的，就是一种传记差不多的那个意思。但是我们看英文的都没有这个记，英文就是我们把这个记去掉就是英文。我们以后会知道这个圣经的名字呢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讲一下这个作者。有人说了，这个摩西五经当然是摩西是作者了，这还用说吗？应该是不用说。为什么还要再讲一下呢？因为在当今的基督教神学里边呢，有人就出来挑战，说这个摩西五经有些地方不是摩西写的，就是甚至认为是后人写的，不是摩西写的。那这样呢就等于是否认了我们圣经里边的一些的我们已经都大家认可的一些定论。那么为什么说摩西的这五卷书是摩西写的呢？我们说我们考察一件事情，它有一个叫内证，一个是外证。什么叫内证呢？就是本身这些作品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些证据作者是谁。就拿民数记来说，里边很多的情节描绘都是摩西亲身经历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内证。另外呢，就是本身摩西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摩西我们知道他受了最好的教育，是吧？他有这个能力书写记录下来，而且他是有时间在旷野38年前后40年的时间，他有充分的时间把所有的经历写下来，而且除非亲身经历不会这么的清晰的，这些都是内证。那 那外证呢，就是其他的经文，除了摩西五经以外的经文，比如说我们刚才读到的主耶稣讲的那句话，摩西五经是吧？后边有还有很多地方讲到了，这个律法书都是摩西作品，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要想考察到的非常多，就是很多其他的经文都认证，都同意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被一些所谓人的学问、人的逻辑去轻易的这个质疑圣经。那下边我们讲一下这个历史的背景。那历史背景呢，我们可以往前多推一点，讲到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这里边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是神对亚伯兰讲的，他的对他将来他的后裔的一个预言，说他们将要到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去，没有说那国家是哪里，那个国家呢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啊，并且他们要服侍那里做苦工，然后呢后来他们要带着许多财物离开。这些呢都在我们看到在这个创世纪到后来出埃及记都一一的应验。然后呢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就是回到迦南地，原因是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当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的时候，就是第四代的时候，他们要回到迦南地。这是神的预言，也是他的应许。那我们看到都是按神的预言一一的应验了。那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当中，到了旷野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让他们要建会幕。整个的出埃及记里边非常大的篇幅就是建造会幕。建造会幕以后呢，在这个建造过程当中，神就赐下这个律法，非常的复杂的律法。后来这个建好会幕以后，是第二年的一月一日，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会幕建好了。那到了这个立位记，那立位记呢，就是我们看这个立位记开始呢，就讲到什么时候呢？是第二年的一月一日，会幕建好了。然后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神颁布下来这个立位人的职责，立位人他们要进行这个在这个会幕当中服侍神，赐下他们这些祭司的条例。那我们现在说就是这些规范，这些条例他们怎么来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在会幕里边被击杀，就是亚伦的老大和老二两个儿子，因为他们是这个献上了燔火，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私自献上了燔火，就遭神的击杀。这件事情都是在这一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立位记，立位记是第二年的。我们如果看第一章的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说的，说以色列人来在旷野当中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也就是说整个立位记涵盖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从一月一日会幕建好到二月一日进入了民数记，就是在旷野当中。民数记开始为什么要开始这个统计人数呢？因为他们准备要出发了。出发预备一件事情就是预备什么啊？打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吩咐他们数点的不是所有的人口的，是男的，而且呢是二十岁以上的，二十岁以上还不是全部，而且是能够打仗的人。但是呢这个很可惜， 在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地，在那个大门口了已经，但是呢他因为不信，看到那里的迦南人身材高大，城墙坚固，所以呢大部分人就退缩了，害怕了。这是在这个利未记13-14章发生的事情。那因为他们的不信，神呢就让他们回到旷野漂流38年。那前后一共是40年，前面已经1年多，后边有几个月时间，在当中漂流了38年多。为什么40年呢？因为这些探子在迦南地停留了40天，一年顶1天。那么我们的民数记呢，这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这38年当中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大概的轮廓分2部分，第一部分是1-26章，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的经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26-36章，是在摩押平原，在进入迦南之前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大概这两部分。那我们再看一下大概的时间线。我们其实刚才已经大概讲过了，从1月1日会幕建成，然后一个月立位记，然后2月1日开始这个人口统计，准备出发。那什么时候出发的呢？是这个民数记的10章11节，这里边讲的是2月20日起行，这天呢就准备出发。后边呢就没有具体的时间了，没有哪年哪月了，那只有一个时间点，就是20章1节，说是正月间发生的事情。那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接纳这一个点呢，是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年的最后几个月了，也就是说从19章到20章之间跨越了37年。这37年呢是没有任何记载的，也不是说没有发生事情，而是圣经没有记载任何事情，因为这些年都是在旷野当中漂流，是浪费的事。那申命记的1章3节讲到了，是在这个第40年的11月，也就是申命记最后一卷书包括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几个月的时间，是第40年了，已经到第11月了。好，那我们下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的主要的内容。这个摩西五经整个下来呢，是一个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写成的，但是每一部书呢，我们可以看到又非常自然的自成一体，都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主题，能够相对独立，是一个完全能够独立的一本书。这五卷书里边创世纪相对独立性更强，它是从神创造一直到后来雅各全家到埃及为止，整个这3代人的踪迹，这个他们的这个传记。那后4部从出埃及记直到这个申命记，整个这个过程是从出埃及，是从埃及受苦受奴役，然后神呼召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到后来在旷野当中建会幕，然后这个神颁布律法，颁布这个祭司条例，然后到后边的民数记的讲的这个数算人数，后边的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很多事情发生呢，我们看到都有一个pattern， 就是百姓的这个抱怨、悖逆、被神的责打、管教。那最后就是进迦南之前，最后摩西再次重申律法，整个这个这一条线就是这样。那么民数记里边的，我们可以说民数记是记载的事情事件发生的最多的，整个这40年当中，这个民数记记录的事情是最多的，而且覆盖的这个涵盖的年份也是最长的。我们说了涵盖差不多38年的时间，38年还有多，记载了很多很多事情，而且很多事情呢对我们来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比如说可拉一党他们的叛乱，比如说铜蛇事件， 比如说这个巴兰咒诅事件等等等等。当我们读到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加详细的给大家来一起来学习。所以说《民数记》呢是一卷非常丰富的一个书卷，这里边呢有很多的故事，非常引人入胜，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而且呢，也不像《立位记》那么多的这个很复杂繁琐的这些礼仪的规条，所以呢，这个《民数记》可读性更强。好，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民数记》的神学的主题，大概我总结了有三条。那第一条呢是摩西作为神的代表，他的属灵的权柄。这个从两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亚伦和米利安，他们作为摩西的姐姐和哥哥，他们挑战摩西，最终的结果是神对他们的这个惩罚，是吧？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可拉党的叛乱这件事情。可拉一党他们串通了这个250个非常有这个在犹太人当中是这个有地位的长老，可以说是他们这个这个事件非常大。然后呢最终也是神来维护这个摩西的属灵权柄。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耶和华神是审判人的主宰。我们看到这个多次的事件当中，都有人被神管教，被神击打，很多人被神惩治而死，有遭瘟疫的，有被击杀的，有被这个蛇咬死的，各种各样。总之呢，这些我们都看到审判人的主宰是神自己。第三点呢，是在带领以色列人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彰显了神的信实。就是虽然人悖逆，人这个对神抱怨，但最终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神把他们按照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把这以色列民族带进了迦南地，完成了神的对他们的应许。好，那我们这个序论部分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章。好，我们先读一下前几节经文。民数记第一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我们看这里边有些非常有意思的话。首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在什么一种情况下出的埃及，是为奴之家，对吧？他们是被奴役的。那他们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武器呢？显然是没有的。他们是匆匆忙忙的出来，肩上扛着这个团面盆，手上拎着这个各种的厨房的东西，锅碗瓢盆，所以可以说是一群逃难的人。那在我们的人的眼光来看，这根本就谈不到是一支军队，是吧？但是呢，神说按照他们的军队来数点，这个是在人眼中的一群逃兵，一群逃难的百姓，但是在神眼中呢，却是一支大军，是神的军队。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讲到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要数点，是因为要出发了，要准备前面会遭遇战争的，所以他们要预备打仗。那么说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不是说所有的男孩子，20岁以下的呢没成年不算数，也就是说将来打仗都是这样一些人，20岁以外的身体强壮能够打仗的人。 那二十岁以上的有些是身体有病的，那就不算在内的，不会统计。然后还有一些年纪太大的，也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呢，都是那些身体强壮可以打仗的人，就这些人有60多万人。所以有些人，保守估计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会众应该有200万左右。从时间点来说，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是在第二年的2月初1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呢，是正月的14日晚上。那么我们看到，这时候离出埃及已经过了1年零2个星期，是这个2月初1日。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就不读了，因为这个为了节省时间。第四节呢，是在每一个支派当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因为我们看到有60多万的这些20岁以上的男丁，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数算下来，那摩西亚伦他们两个远远的不行。所以呢，神就在每个支派当中选召了一位作为一个这个支派的族长，来负责每个支派的这个数点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看，就是从第五节一直到最后这个第15节，都是每一个支派这个他神所选定的这个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每个支派这个族长的任命是谁来完成的？这个族长呢，不是这个大家选出来的，甚至不是摩西亚伦任命的，而是神亲自任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啊，这个从这个前后的语气说，第三节说你和亚伦要照的军队数点，接下来就说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支派族长帮助你们，然后接下来就这是都是神说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名字，他在讲的当中就把这个人的名字点出来。也就是说，流便支派是丢儿的儿子以利素，这个人呢，摩西亚伦就按照神的指定去找到这个人，任命他这个族长。每一个支派的族长都是神亲自认定的，亲自指派的。然后我们这几节呢都是一样的，每一节这里面的人名啊，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只有一个是比较熟悉一点，就是犹大支派的拿顺。因为这个亚米拿达和拿顺呢都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出现的，其他呢其他经文很少出现，所以也大家都不太熟。这亚比拿达和拿顺在当时也是这个犹大支派的族长。好，那我们看16节，这都是从会中选召的各个支派的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好，这个首领呢不但是族长，而且是军队的统领，身兼两个职务，一是在百姓当中他是族长，另外呢当打仗的时候他就是军队的这个统领。我们看17节，于是摩西亚伦带着这些按名指定的人，就是神所指定的人，然后呢这些人呢就是派他们去到各个支派去数点。18节，当2月初1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史宗族人名，从20岁以外都述说自己的家谱。我们看到他们的数点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跟家谱密切相关的。前面也讲的是按照宗族家世名字，是吧？就是首先支派，支派下边就是宗族。支派呢，比如说犹大支派犹大有几个儿子，那每一个儿子呢就是一个宗族，下边呢就是家世，这样一个像一个脉络一样的传下来。那当这个数算这个人数的时候呢，不是说只是点个数字，而是呢要入账册的，按照这个家谱写下来的。每一个家谱 每个宗族多少人。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这个当这个记录数字的时候呢，立位支派的那几个宗族都是很清楚的，每个宗族多少人。以色列人他们的家谱非常重要，一直到现在犹太人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家谱的，他们把家谱看得非常的这个神圣，这个不同于这个其他的民族。如果是一个立位人，他如果没有家谱，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他是不能在这个会众，不能在会幕啊，在这个圣殿里边不能服侍的。第十九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经常看到，就是十九节这样的话，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做，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是我们看从二十节一直到这个四十三节，都是两节合在一起。为什么要合在一起呢？因为是一模一样的话。二十节、二十二节，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史、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被属男丁，共有46500名。我们看到啊，这个再读一个，下一个。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西面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史、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男丁，共有59300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啊？就这个几节经文呢，这两个单元，我们如果把名字和数字拿掉以外，我们会发现，这个完完全全的是一样的字。其实呢，不止这两节。一直到四十三节，这是十二个单元，每一个单元呢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排列，这些数字。等一下我现在呢先提一个问题，大家思考。一模一样的重复12遍，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有点这个没有必要，有点啰嗦。为什么要这样？是我们讲圣经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那这些字是不是多余的呢？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嘛，就是把支派的名字和它的这个数字写下来就好了，因为都知道都一样的数字，为什么要这样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写下来？这个问题呢，大家思考，等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下。那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按照这个十二个支派的次序，老大是流变，老二是西缅，那老三呢应该是利未，对吧？但这里边呢利未没有，后边会有答案。利未呢，因为是他要服侍这个会幕，所以呢不在数点的范围之内。那接下来应该是谁呢？应该是犹大，对吧？但是我们看这里二十四节，加德子孙的后代，照着家史、宗族、人民的数字，哎，这个犹大在加德的后面，这个有点意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呢，后边犹大，接下来是另外两个兄弟以撒加、西布伦，这都是按照顺序来的。那到了这个32、33节。又有点状况了。32、33节呢，讲的是约瑟子孙。我们知道约瑟呢是第十一个儿子，从年龄来说啊，他是第十一个儿子。但这里边呢说，约瑟子孙属以法莲子孙的后代，照着宗族、家史、人名的数目，二十岁以外的能出去打仗的，共40500名。这个也是有点。不是按照顺序来了，是吧？然后接下来呢是马拿西，在下边是呢便雅敏，后边又是38、39是但、 然后呢最后两个是亚瑟和拿弗他利，这个好像完全乱了，没有按照，不是按照，不知道按照什么顺序。这个我们到第二章呢我们就能看到答案。这里呢我觉得先还是我们要说一下，否则就这里边大家会很困惑，为什么按照这个顺序。如果我们到第二章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些支派他们的这个安营的顺序，我们会发现哦，这个是原来这么来的，就是这里边前后的排列顺序就是按照这个将来他们安营布寨的这个顺序来排的，也就是说十二个支派每三个支派在一个方位，四个方位嘛，东西南北，每个方位呢有一个里面叫道，甚至营，这个营里边呢有三个支派。那么这个三个支派怎么来分组，这是一个学问。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呢这里边的这个次序就是按照那个分组的次序来的，前面三个流便、西缅和加德，这个呢是一组，是在这个南部的这个会幕的南部。那接下来这个犹大和以撒加、西布伦是在这个东部，是在圣殿的正门东门。后边呢约瑟这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再加上便雅悯，那这个三个支派呢实际上是原来是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约瑟呢因为他得了长子的名分，这个在埃及的时候呢雅各说你的两个儿子归我，等于领养了约瑟的两个儿子，实际上等于立约瑟为他的长子，长子在犹太人当中是得双份的。所以呢他们进迦南以后呢也是按照两个支派分地，那这里边也是就按两个支派了，约瑟的两个儿子分成两个支派，非常奇妙啊。因为他分出来两个支派，但是有一个支派呢不在这当中，是立位支派，所以呢还是十二支派，是不是很奇妙。那这三个支派呢就是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实际上他们呢是同一个母亲，就是拉结。你看神这样分组是不是非常合理，让同一个母亲的三个支派在同一个营里边。那么前边的是不是这样呢？前面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利亚呢是生了六个儿子刚刚好分成两个营两个组，对吧？但是呢因为这个利未被神分别出来了，伺候祭坛去了，那剩下的变成五个支派，就少了一个支派。那我们看到犹大和他两个兄弟以撒加、西布伦组成了一组，那么前边这个流便和西缅是兄弟两个，老大老二，那老三地位被拿走了，那找了一个后边的一个兄弟顶替他。那这个加德是谁呢？加德是他们母亲利亚的使女所生的，所以跟他们也是一个比较亲近的关系，这个加德。那最后这个组呢，最后这个三个支派呢就是这个但、亚瑟、拿弗他利，这三个呢都是使女所生的，因为这个十二个支派啊是四个女人所生的。我们看到这样的分组，我们会感觉神真的是很奇妙，很有智慧，这样来分。好了，那我们刚才有一个问题啊，想大家再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摩西不厌其烦的写了十二遍同样的文字，一直到四十三节都是这样的话，照着家史、宗族、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被数的共有多少多少万多少多少百。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呢？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要多问一个问题，多问一个为什么，这样会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写。其实这样的就这种重复的话呢在后面还有的，还有一次比这个更多的字数的一次重复，也是十二次，到那时候我会看到。那我自己的领受 我先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在希伯来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当中献了那么多的牛羊，上万头的牛羊，宰杀把血洒在那里，洒在祭坛旁边，弹在这个门口，做各样的事情。后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这些都不能除罪，断不能除罪。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能除罪，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这么辛苦去做这些事情呢？这么多年一代一代的一直在会幕，在圣殿，到节期的献祭，而且呢规定的非常的详细严格，什么时候要献什么样的祭，有赎罪祭、赎愆祭、燔祭、这个素祭、这个奠祭，这么多的种，而且呢不同的节期要求的不一样，不同的祭献的也不一样，有的是公羊，有的是这个公牛，有的是这个山羊，有的是绵羊。为什么这么多的繁琐的规定？既然这些都不能除罪，何必要这么麻烦呢？这么复杂呢？这个和这里边其实是相通的，就是没有必要重复吗？你简单的告诉我们就好了，就是一个支派多少人，一个支派多少人，为什么重复来重复去，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事情？这就是一个，说到底就是一个神要让人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顺服的态度。我们是不是真的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前面讲了是吧，十九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那么长子流便是按照这个规定，按照家史宗族人名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才能打仗的数。那这个加德是不是这样啊？犹大是不是这样？如果不这样写一遍，那有可能他们没有这样呢？这样一字不落的写下来，就告诉我们每一个支派都是严格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的，这是重点。神为什么要设定这么多的祭？就是要考验以色列人，他们愿不愿意遵行，嫌不嫌麻烦。其实后来以色列，你以为他们不嫌麻烦吗？他们嫌麻烦的，他们抱怨的。那现在看我们自己，神这些规定、这些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去做，一件一件的按着去做呀，杀牛羊啊，这个可不简单呐、啊！一头牛这么重，还要把它杀了，血放出来，还要把血抹到什么地方去，还要弹出去，还要撒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肉还要分开，什么肉放在哪里，有一部分流出来可以吃的，什么地方是不能吃，什么必须烧，还要把皮剥下来，把那些内脏，要把那些油给拿下来，每一步每一步要求的非常的详细，一点都不能差。弟兄姊妹啊，神要求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去做，一年一年的一直做了这么多年，他们都在做。那我想问问我们，神就把这些话让我们读一下，我们有时候都嫌烦了，哎呀在说什么啊，我不懂，就翻过去了，不看了，没意思。我相信弟兄姊妹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一读到这里边呢就翻两页过去吧，反正也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其实呢，神的话都是宝贵的，我们刚才讲了，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这里表面看上来是浪费，哎呀这么多遍，十二遍一模一样，这个好像没必要嘛，为什么这样搞？实际上摩西是非常有智慧的，摩西是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典范，他能够这样老老实实的一遍一遍的写下来，这是我们要学习他的地方。好啊，我们接下来有另外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数字当中有一个问题，有一个规律啊？所以我们要有问题嘛，要提出来。大家观察这些数字，32200、35400、67200、 41500，这个74600，什么59300，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整数？哎，这个合理吗？大家想一想，怎么这么巧啊，全是整数，都是几百几百，有可能吗？都这么整的数字，只有一个是这个嘉德子孙的后代，是45650，只有这一个支派精确到50，然后呢其他支派都是多少百多少百，就到几百就为止了。我今天提这个问题来引起大家思考。我呢，我想这个问题呢大家当个作业吧，我们今天就先不给答案。我想第二课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47节，立位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立位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因为这个立位支派是神所分别出来要在会幕当中服侍的。接下来就讲了他们要干什么。50节，只要派立位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属乎帐幕的，他们要抬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并要办理帐幕的事，在帐幕的四围安营。帐幕将往前行的时候，立位人要拆卸；将支搭的时候，立位人要竖起。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这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立位支派，他们的职责就是所有的有关帐幕的事情他们都要做，除了他们要这个献祭，其他的就是当这个要搬家要拆的时候呢，他们要拆，要停下来了要安营了，他们要这个装上，然后呢这个一路他们要保管要运输，有的呢是在牛车上运的，有些呢是他们要扛在肩上的。那这就是以这个立位支派他们做的职责。所以呢不再把他们数在这些军队当中，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他们不需要去打仗，打仗是另外12个支派的事，他们是不需要参与打仗的。那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美国的牧师，他讲到他说他是传道人牧师嘛，他说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些情况发生，比如说有坏人进来捣乱啊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他说呢我们教会我是不需要去出去处理这些事情的，谁去处理呢？是那些执事。他说这个长老牧师所做的是这个传道祷告，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对外处理这些事情呢是由这个执事们来做。那我今天看到这里边的这些经文呢，立位人不在这个军队当中，我想到了似乎可以应用到这里，就是在与外征战的这些事情上不是立位直派的他们的职责，所以呢在数点军队当中没有他们的份，不在数点当中。这里边说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那这些外人指什么样的人呢？那我们看第后边我们就能够知道，以色列人支搭帐篷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道，52节，也就是说这个会幕周围安营的是立位人，那在立位人之外安营是以色列其他的支派，也就是说其他的支派的不能进前来的，进前来被致死的。51节的外人指的是这12个支派的人，不是外邦人，因为 进到这个会幕跟前的必须是利未人，利未人是被神拣选出来的，专门服侍神的，另外他们都要被洁净的，都要被都要这个在服侍之前都要写洁洁行洁净的礼。五十三节，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在神和这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一个过渡，免得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我们看五十四节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照样行了。我们记住这句话，这句话经常会出现的。我们看一至四章，如果我们翻一下，一至四章每一章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同样的话，非常重要，就是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照样去做了，怎么吩咐就怎么做，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课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孩子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恐惧战兢的在你面前来服侍啊，求主真是使用，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话语，真正的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荣耀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